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再一次有这个机会能够来敬拜他。在我们还没有继续这个思想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再一次向神祷告，我们再向他求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今天早上有生命气息，有这个机会来敬拜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罪人，我们许多的地方亏欠了主，我们再次求主你赦免，也再次求主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与过犯。我们也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将我们心中各样的思虑与挂念都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你也深知我们的一切，我们只有来到你面前将一切交托于你，我们也将今天早上要思想的话语也交托于你，让我们能够专注在你的话语还有你本身，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知道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还有带领。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与林牧师同在，保守他所做的一切能够被主你所引导带领看顾，也求主你继续帮助志言弟兄也能够知道主你的引导如何。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谢谢崇圣执事刚才的鼓励啊，真的是我可以体会到林牧师的感受了，因为他平时也是这样的，一连三堂都是继续下去啊。他是牧师，我是传道啊，所以有点不一样，不太习惯。但是我们感谢主，就是他给我们的每个人的恩典与每个人的机会都不一样啊，让我们能够照着神所给我们的引导来做，那个是更重要哈。不是，我们来思想这个雅各书啊。听我们看这个雅各书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这个雅各书的作者呢，不是这个门徒约翰雅各兄弟的这两个兄弟的雅各哈，因为这个雅各呢，他很早就寻道，为主寻道哈。有人说这个雅各书的作者是耶稣的一半的兄弟哈，就是因为他是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那么他所许配给的这个丈夫约瑟之后呢，他还有生下孩子，那其中这个应该是雅各，应该是耶稣之后的一个大哥哈，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啊，他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是无罪的。那么也有的人说这个雅各呢，他是其中的一个领袖啊，所以我们看这封书信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这封书信他所针对的人，还有呢他所写的内容，我们可以大概来猜到他这个背景是什么。因为有的人说他的这个文笔呢非常的优美啊，非常的优美，是属于比较受高等教育的人写的啊，他的原文哈，希腊文。那么你又看到他的内容呢，假如这五章里面你有机会去看的话呢，回家去看的话呢，你会发觉到他的内容里面呢却是很实际的啊，他是好像是旧约里面的箴言一样啊，他是直截了当啊，要让你知道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在什么情况下要做什么，就是直截了当这样告诉你啊，他没有拐弯抹角，这样直截了当就这样说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的这个风格是这样。但是我们看见呢，从这一封书信里面呢，他的对象所写的是善助十二支派的人，但是呢你会发觉到他第一句话呢就是说我的弟兄们，所以不单是只是写给犹太相信主的犹太的基督徒，也是所有的基督徒啊，包括我们在里面哈，所有看见这封信的也是针对我们的。那么这封书信呢，你会发觉到它的内容里面呢，它有提到有钱跟没钱的啊， 有讲到不要偏待人啊，有讲到关于舌头怎么样使用我们的舌头，也讲到呢人在经历这样的试炼以后，这些试炼试探它背后的原则是什么啊，这些这封书信里面有提到啊，也包括这个忍耐。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封书信里面呢看见啊，他所形容的这外表的这些是现象啊。那么马丁路德呢，他就觉得这个是这封书信，他是讲的是有点像是靠行为称义啊。但是我们假如真正了解圣经的话，我们会发觉到他所形容的是一个外表的一个现象。那么这通过这个外表的这些现象里面呢，是反映出我们内心是什么。正如耶稣基督说，从他的果子里面呢，就可以认出树来。啊，这个就是啊，基督徒的生命的一个写照。不是说基督徒要结出这些果子啊，才算是基督徒。基督徒本身是因为相信了耶稣基督，生命得到改变，而自然结出这些果子。当我们思想到我们没有结出这些果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思想啊，到底我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啊？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必然会结出这些果子。啊，这个是这封书信的这个教导，而不是借着结出这些果子来表示我是相信耶稣，不是。我们是先相信耶稣，我们先接受耶稣，我们靠着主的能力，我们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啊，这个我们要先清楚的分辨。那么在这里呢，你会看见他所讲到的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封书信里面呢的内容呢，也可以看到他所形容的这个受苦的这些情况呢不是很多。那么他所形容的这些的一般的这个教会里面的现象呢会比较多，好像贫富悬殊、偏待人啊，或者是舌头啊的讲话的这些功能呢，都是一般教会的。至于受困苦患难的呢，他只有几句话带过而已。所以我们相信呢，这封书信很可能呢，就是有的人说是在这个大逼迫教会，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大逼迫之后，分散到不同地方的基督徒，这些是写作的这个作者所要写给的对象。但是也有的看法是这个是讲了尼禄王逼迫基督徒呢，有一大批的基督徒被逼迫，也分散到许多地方。所以不管是怎么样呢，我们都看见呢，这封书信没有很多的地方提到患难，他很多的地方都提到什么呢？贫富悬殊，有钱人呢会怎么样了？贫穷的人等等。所以我相信，这也许就是教会呢，他在受到患难逼迫之后，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安定下来，在那个地方落地生根之后呢，第二代呢，他们就第一代他们辛苦的建立呢，他们就生活就开始富裕起来。那么也有呢，也有就是产生这个就是偏待人的这些现象啊，就好像有点像主耶稣对这个老底家教会的这些责备一样，就是富足的教会啊，就好像我们新加坡也是一样哈。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的来思想。那么我们看第一句话，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第二节呢，就让我们看见呢，忍受试探的试炼的原因啊，第二到第四节。那么第五到第八节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就是另外一个要点，就是求智慧的目的啊，求智慧的目的。然后呢，在最后的这段经文，就是对第九节到十一节呢，是对生命中得失的这个态度。然后呢，在第十二节呢，就讲到忍受试炼的赏赐。好，所以我们根据这几个分段哈，我们来思想哈。首先，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忍受试炼的原因，从第二节到第四节。 那里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好，我们思想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是怎么样的试炼呢？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从雅各所叙述的，不只是包括这个苦难中的这个试炼，也包括我们对一般人的这个态度，或者是我们在面对生活里面我们所有的这些态度，这些所面对的这些挫折或者这些境遇呢，这等等呢，都是我们的试炼。假如你有听过我以前或者是其他讲员他有讲过这个试炼试探，其实呢在这个经文的原文里面，这个是试探但是我们都知道呢，试探试炼本身的分别呢，是在于受试探的那个人就是说钱对某一些人是试探，对某一些人呢就是试炼为什么你放一堆钱在家里，你的女佣假如是贪心的话呢，她就把钱偷了，那么这个钱就成为她的试探。假如这个女佣她是不贪心的，你把一堆钱放在家里面，她也不贪，她也不拿，那么很忠心，那么这个钱对于他来说呢，就是他的试炼。不管是试探或者试炼，要反映的是什么呢？是那个被试探的人。好，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都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短处，每个人都有他的强点跟弱点。所以有的人的弱点是什么呢？贪对吧？你不可以让他去接触到这个赌场，他一去到赌场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了，就要进去赌了，对不对？所以赌徒你不可以给他钱，他越哀求你，好可怜了，我没有钱还债啊，请你帮帮忙啊，就这一次最后一次所以你能够帮他吗？不能，因为你越帮他是越害了他。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他们所面对的都不一样，也有的是面对的是骄傲，对吗？你越有钱越有地位的话，你就越骄傲。这个雅各书也有提到就是偏待人，就是看重那些有钱的就对他特别好一点，特别客气，没有钱的你坐这边，你坐那边就是这样，也会有出现，对吗？不是在 新加坡的教会，其他什么国家都是一样，什么年代都是一样。为什么？因为对有钱的通常都会比较客气，比较尊重，对没有钱的或者是来讨饭的不客气，通常都是这样，人的一般心理都是这样。这就是雅各书之后所讲到的偏待人。就曾经有一个牧师，他当然也是一个大的教会，他特地呢什么呢，化妆成一个好像乞丐一样没有穿大衣的，穿化妆成乞丐，然后呢满身都是很脏很臭然后他来到你当中的话，你会怎么样？那就远一点他坐在你旁边了，你说对不对？所以你的反应是怎么样？真的就有一个牧师，他化妆成一个乞丐，就在聚会的时候呢，从大门走进来，他也不管那个主席在领唱还是什么，他就坐在前面，每个人都看着他，哇，这么难闻，哇，真的是很脏，就能不能受得了但是后来请讲员上来的时候，那个牧师就把那乞丐的衣全部拿下来，穿上他的大衣上来就讲，你会有什么感受？其实耶稣基督说过，他说当我在饥饿的时候你来给我吃，当我渴的时候你给我喝， 当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给我衣服穿；当我在监里的时候，你来看我；当我病了，你来看我。义人怎么对主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可乐给你喝，赤身露体给你穿衣服穿，并且你在监牢里面来看你呢？耶稣怎么说？他说，你既然行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其实这是一种的表现，这样的一个表现其实反映什么呢？反映出我们的内心。对，所以各种各样的，其实各样神安排不同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者安排不同的境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试验我们的内心如何。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的亏欠主啊，真的，这是包括我在里面，我也是亏欠主，我们都亏欠主，我们都不能够呢一视同仁啊，这是真的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呢能够看见那最微不足道的弟兄，或者是最微不足道的孩子，孩子，小孩子，你觉得他是不重要，那个很烦人啊，成天在呱里呱叫，那个就是，其实就是神给我们的学习面对的。你觉得越烦人的那件事或者是那个人呢，其实就是我们其中一个试炼。我们只有靠主，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啊。特别是你每天都面对，或者是不好的管工啊，或者是扣你工钱的老板啊等等。真的，我在昨天跟一个弟兄谈，扣了他老板，扣了他三个月的没有，就是欠了他三个月的工钱。真的，在我们来说啊，三个月没什么，但是带一个从中国来到这里工作的弟兄，他每个月的这个开销就是这样，真的很需要。我们可能不缺乏收入哈，可能我们当都不缺乏，不会体谅。其实，在他们呢，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这是真的。没有工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你的口袋里面剩下几块钱的那个日子。我其实没有经过很久，但是后来我经过，我才体会到，真的是不容易。别人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能够体会到。所以我们面对到这些试炼的时候，雅各说：“你们都要以为大喜乐啊！有什么大喜乐？就是因为我们能够经历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跟那些同样经历这些患难的人呢，能够感同身受。这是真的。有的时候说啊，放心，祷告吧，我们依靠上帝，要为你祷告啊，你祷告。但是没有真正能够帮助他。接下来雅各书就有提到啊，这是真的。当然也有这些假的啊，有的是说我没钱了，可以给我两块钱吃饭吗？啊，也有的时候一些搭德士啊，刚才一个弟兄分享，一些搭德士的说他没钱了，他现在全部用光了他的钱。然后在想，假如他的钱用光的话，他怎么会搭德士呢？好，搭了德士，然后就下了德士，就跟外面的人说啊，我没钱了，请你帮我付德士费。我觉得真的没钱的人不会搭德士，搭德士的人呢，是在他讲没钱是在骗钱。真的，在当然我们要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什么呢？灵巧如蛇，寻良像鸽子啊，灵巧如蛇，灵巧好像蛇一样啊，它会伤害人。你知道人是怎么伤害人，但是呢，你却不伤害人。寻良像鸽子就是不去伤害人。你知道人怎么害你，但是你不要去 害别人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面对很多的不同的啊试炼在我们的生命中啊，特别是啊有的老姐妹分享，现在的媳妇好像家婆，家婆好像媳妇啊。我不懂你对这句话的了解多少，特别是年老的会比较有体会，年轻的可能不会觉得啊。但是我觉得啊，其实是因人而异哈。我们都可以学习什么呢？彼此的包容啊，彼此的包容啊，这是真的是不容易哈。这也可能就是我们试炼的其中一个，也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忍耐是很好的吗？当然是很好了，对，当然，但是对你自己啊，确实不好受，对不对？没有一个人要忍耐，你要忍耐吗？很少人要忍耐。有人说我的名字是约伯，哦，约伯，约伯那个是很有忍耐的啊，很有忍耐。但是我说我是那个没有忍耐的，没有最没有耐心的，因为他要找一些事情来给我折磨我，很忍耐。所以其实是真的是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但是我们不是靠自己哈，我们是靠上帝。好，接下去我们去思想，都要以为大喜乐。然后经过这个试验的时候呢，就生出忍耐。这种忍耐呢，也是神要我们去，每个人都要去经过。很多时候我们在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免去一些一些挫折，免去一些苦难，免去一些伤害，希望他能够呢以后能够一帆风顺，顺顺利利，能够平步青云。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很有一点偏差的态度。你看见日本人的教育的时候啊，他们是让他的孩子啊去到野外里面，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些挑战。所以你会发觉到他们的这些孩子在上来的时候呢，他们是很什么呢，不怕这些挑战。他们在成长的过程里不会害怕挑战，反而是我们是亚洲人或者是华人很怕这个很怕那个是比较多那个，所以我们往往呢就变成对这些苦难的那个承受的力量呢就大大的降低。这是真的，我本身也是在一个很也不是说很大的这些环境中，大的这些苦难中长大的，所以我在面对这些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也是都是在学习。所以每个人都是在他这个生命中成长的这个岁月里面呢，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些试炼里面呢来学习。当然我们感谢神的是，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应许。他说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啊，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经文。但是前提是什么呢？是在第十二节。那你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啊，那个前提就是我们不要太依靠自己，我们要依靠谁呢？我们要依靠主。我们常常都是这看见自己是没有这个力量去胜过，我们需要靠着主。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可以靠自己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就软弱。但是我们什么时候靠着主的时候呢，我们什么时候就刚强。 所以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觉得我软弱的时候呢，我就更加依靠主。他是一个很刚强的人，但是 他每个时刻他都要依靠主啊，更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学习，就是我们不断要依靠。但是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 那整段的那个经文，你会看见他所形容的是什么人，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就说到了，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归了，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然后就是那段应许，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我们看见在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的时间，他们所遭遇的是什么呢？有许多的缺乏，但是他们当时摩西向神呼求的时候呢，神供应了他们。神为什么让他们在旷野40年？也是有神的就是教导，让他们在中间学习什么呢？学习经过这些困苦的日子，让他们从这些困苦的日子里面呢学习来依靠神，也看见呢神在他们生命里面的供应没有缺乏，没有缺乏。虽然他们看见是很大的缺乏，但是他们呼求神之后是没有缺乏。在我们生命中，我们看见我们也是一样，有很多事情我们以为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我们没有办法来克服。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知道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呢回到他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在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常常都觉得我不需要神，我不需要靠上帝，我可以靠我自己，我可以靠我的经验，我可以靠我的才干，我可以靠我各样的技能，而我没有依靠神。所以神就允许我们经历这些患难。所以有一句话说，神不施恩也为主恩。为什么？当神没有供应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依靠神，我们都需要回到神的面前，然后神就让我们看见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经历这些恩典的这些带领的时候，我们就会十分的感谢，我们也就会十分的能够来珍惜神所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没有经过这些没有恩典的时候的时候呢，我们不通常是不会觉得这些恩典的宝贵。我们在新加坡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喝水，假如有一天我们到一个岛上没有水的时候，我曾经在那个乌明岛上没有食水，哇，真的是度日如年，真的是你没有水喝真的是很辛苦。直到有水来的时候，哇，这好像是什么那种天降甘露的那种感觉 就像久旱逢甘霖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个执事他把那个水带来，我们在岛上露营的少年嘛，在岛上没有水，有一个执事拿着很多的水很辛苦的到岛上，那我们就看到哇，真的是我们的救命，就是真的是救命恩人，就是就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就体会到那个水的宝贵。但是平时呢，我们不会的，因为我们太过习惯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在经历这些患难的时候呢，我们才会体会到神的恩典，我们看见别人经历患难的时候呢，我们才会真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特别是我们看见在叙利亚现在在遭遇到这个他们这个伊斯兰国跟那个联军的这个对战的时候，将会有更多的难民呢逃亡，更多的难民呢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连吃饭都没饭吃，有很多的孩子他们连书都没有机会读。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孩子都不愿意读书，你会发觉到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呢对比。很多时候别人想要我们现在要的，我们呢很多时候呢没有去珍惜，别人想要来聚会，要来相信主，要来聚会，在叙利亚要相信主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你只要说你要相信主，他恐怖分子要强迫你相信回教，你不相信回教，你就是连命都没有了。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去体会，因为我们不在那个国家，我们的孩子也很难去体会，因为我们生活的太过好了，我们很难去体会别人的那种的辛苦，所以我们就不会珍惜神所给我们这些的恩典。我们觉得这是很平常啊，每个礼拜就是这样来了，也没什么了，就是在这里听。但是我们很难会体会这样的一个机会，为什么？因为除非我们在那样的环境经过了，我们才会更加的体会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还有神的保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接下去我们继续看保罗本身呢，他也是在他的生命中经历这些，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怜悯，正如刚才所说的，神不施恩也为主恩。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六到十节也说到，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辅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保罗他得的启示太大，所以呢怕他过于自高，所以神允许刺在他的生命中，而且他三次求过上帝，但是神说什么呢？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不知道我们生命中有哪一些试炼或者试探一直是藏在我们生命中的，但是我们要相信主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可以放心的来依靠他。也许正因为神看到我们生命中有某一些的软弱，所以神允许这些 这些 困难临到我们生命里面，所以呢我们才不会呢远离神。我记得一个牧师，他说他曾经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什么呢，他很喜欢这个这里叫阿勾勾吗？很喜欢阿勾勾的那种舞啊，很喜欢。但是呢他穷，所以他没有机会跟他的那些朋友一起去这些舞厅啊跳舞，所以他就一直在这个穷苦的环境中长大，他没有机会去。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到神允许一些拦阻在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不能够得到我们所想要得到，当然那个不是讨神喜悦的，也有神的美意，就是避免我们呢去远离他，去离开他。这是神。在这个家庭教会有一个弟兄，就是在监狱里面他就是关在监狱里面，然后他在监狱里面呢有很多的机会带领在那里的犯人呢信主很多年。但是问题是他在监狱里面为主做很多的工，但是他一出这个监狱里面呢就什么离开了主。很可惜啊，他就跟一个东方闪电的女的这个跟随者哈，就离开了主了。所以发觉到有的时候神允许一些事情让我们不能够做的，有时很多时候是在保护我们，有的时候是神有他的美意。所以正如保罗他面对这个也是神的美意，所以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不管在我们生命中有什么样的这个苦难，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他来面对，这也就是神要我们学习的面对的这个功课。然后在第五节到第八节那里说，你们中间，我们来思想的第二个大纲就是求智慧的目的。刚才我们看到就是第一个就是忍受试炼的原因哈，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的是求智慧的目的。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到底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好像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讲到关于智慧，突然间冒出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当中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到底这个智慧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昨天我们在少年团契有思想，就是在箴言书第三章五到六节哈，关于这个智慧还有聪明是两件不同的这个用词。那么智慧呢聪明呢，就是说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呢有一定的这个分辨能力啊，有一定的这些认知，能够知道各种各样的方法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些途径，知道。但是智慧呢是在于说我们是怎么样使用这些所知道的这些知识，是用来帮助人还是用来害人。就在这里好像一把刀子，你可以用一把刀子去杀人对吧，但是你也可以用一把刀子去医人对吗，就是他有伤口啊，被毒蛇咬啊，割开他的伤口，挤出那个毒的血液出来，是在救他，救人，也是同样的一把刀子对吗。所以刀子有没有好坏的分别，其实刀子本身是 中立的，没有好跟坏。好跟坏的分别是在于使用它的人要用那个刀子所达到的那个目的是什么。我今天很有才干，或者我今天很有各样的这些才华，但是这些才干这些才华到最后的目的是用来帮助人还是是用来害人，其实是在那个使用的人啊，这是真的啊。所以以前在一个时代，就是当新加坡在刚刚发展的时候，政府很大力强调这个工商的这个教育啊，能够训练很多这些很有这些知识啊，很多知识。但是后来发展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发觉到训练出来的一代哈，越来越什么，越来越苛刻，对人很苛刻，对人没有那种什么理解或者是同情的心啊，都是在批评啊，都是在讲这个讲那，都是在批评人啊，批评政府，骂政府啊。训练一批的这些有才干的人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抵挡人，变成是反对人了。所以后来政府发觉到我们的教育制度要修改了，要专注这些孩子，培养我们的下一代啊，要怎么样懂得去关心其他的人，对其他的人更有爱心啊等等啊。但是你发觉到有成效吗？其实我发觉到那个效果不是很大，效果应该是不是很大，因为有一些老师在这些公益学院啊都反映说，现在的一代大部分啊，但是我们相信还是有一些人啊还是好，多数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为什么？因为家里父母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嘛，只要你 以关心比下人，一定会受到父母反对的。不可以，你不可以帮你帮，你要读书，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做这样，全部读书，全部都读书，不要做其他的东西，不要去帮人，也不要去关心其他人，就专注自己就好了。因为我们的这一代就是这样培养出来，所以你要再培养第三代，要能够去帮助其他人，当然你受到父母亲的这个拦阻，所以你要真的做到呢，很难。我们知道只有靠得住，只有相信耶稣，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改变，我们才会去更加什么呢？体谅其他的人啊。所以这样的智慧呢是什么呢？这样的智慧就是我们从哪里来呢？这样智慧只有箴言里面说到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在箴言九章十节啊，认识敬畏耶和华，我们对神有那个敬畏的心，就是智慧的开始。那智慧的总结的什么？找不到，有，其实有，其实智慧的总结在箴言书也是有找到，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显。在这个箴言书里面说，智慧在十字路口在呼叫，你们得着我就得到智慧，就得到生命啊！但是很少人要去理啊。但是到约翰一书第四章那里就有讲到说，因为呢，因为神爱我们呢，爱神的人呢，在主里面呢就得到完全，因为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来遵从神要我们做的。所以其实呢，到最后敬畏神得智慧，到最后呢，其实真正到了一个完全的地步，就是能够来爱神。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问自己的问题，到底我爱神比自己或者这些更深吗？很多时候神让我们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是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反省，到底 我有没有对神有那个爱呢？所以求智慧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更加来爱神，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仰望神。当我们有对神有那样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很自然而然面对生命中的得到或者失去。我们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就凋谢，美容也就消没，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是的，当我们对神有那样的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当我们神允许我们失去生命中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就告诉神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特别是老一辈的弟兄姐妹啊，因为我们比较难接受自己已经是衰老的事实，我们总是希望明天会更好。但是我们知道明天不会更好啊，但是呢，我们的内心呢可以更好啊。保罗说，我们的身体呢，外在呢，会一天一天的衰残了，在哥林多后书啊第五章，但是我第四章到第五章，但是我们的内心呢，却一天新似一天。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在世界的生命慢慢的消失的时候呢，我们就等候上帝在天上赐给我们那永存的盼望和基业。这就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盼望，也就是我们的喜乐。因为知道没有一样的事情，没有一件困苦贫穷患难，是生是死，是天使是高处是低处的，或者别的受造之物，是患难刀剑，都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呢，乃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这也是我们要学习。当我们学习很心痛，哇，失去这个，哇，心痛。但是我们要想想看啊，我们需要学习来调试，我们要需要学习来调试这种失去啊。那我们想，对啊，我真的是一无所有，我来到这世上真的是一无所有，我也是来到这上一无所长。所以呢，我们就坦然面对神所允许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事，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看到，再次看到第十二节啊，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们是否爱神胜过这一切呢？让我们默祷，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回应神。